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8月16日。中国央行最重要的那份报告，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终于更新了今年二季度的内容。但是我发现国内几乎没有媒体对此做出分析。这是认准了今年宏观财政打主力，央行打辅助，所以咱皇上现在对货币政策是不重视的，于是国内这些媒体也就不费那个脑子给咱皇上补习功课了。不过咱们频道的观众可不能沾染了咱皇上的血渣体质，要知道央行的这份报告可是透露了不少政策信号给我们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央行非常直白地回答了一个我认为当下宏观最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既维持住人民币汇率，又解决通缩、抬高物价。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小翠就带大家拆解央行的这套两全之策。未来几个月，中国会发生哪些变化，都在这期节目里的，大家可一定要认真听哦。首先，咱们先来看看目前人民币汇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以来一直走强，和年初相比整体升值了大概 1.6%， 最近几个月稳定在 7.2 以内。但如果我们再看人民币对欧元的走势就完全不同了，人民币对欧元从年初的 7.5 一路贬值到现在的 8.4。 正因为这种分化，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RER 今年快速下滑，现在已经跌到 86。 大家看看曲线是不是今年突然大幅走弱。那么 RER 下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放到全球视角，人民币的整体国际购买力是在下降的，只是我们平时只盯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所以会觉得人民币在升值。其实今年的情况很特殊，一方面是美元主动走弱，导致全球几乎所有主流货币对美元都在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的表现更差，几乎都是贬值，所以才会出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但对大多数货币贬值的局面。大家都知道货币贬值一般有利于出口，那么人民币对美元以外的货币贬值理论上可以刺激中国对非美市场的出口。比如我们看欧洲，今年人民币对欧元贬值了约 12%， 但中国对欧洲出口却只增加了 7%， 这就是典型的以价换量失败了。你东西降价了 12%， 结果营收只涨了 7%， 增量幅度不足以弥补价格降幅，利润肯定下滑。出口企业利润下滑之后传导回国内，就会加剧通缩压力。我们再看台湾，台湾这里中国就更血亏了，因为人民币对新台币今年贬值了 7%， 但中国从台湾的进口却大涨 10.5%，虽然出口也有涨 10.2%， 但架不住中国从台湾进口的体量是出口的 2.7 倍这样。你一边货币贬值，一边猛地增加进口，大家说是不是血亏？好，那么问题来了，一方面出口要保持竞争力，中国就必须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你要么货币贬值，要么继续压榨国内劳工。但现在的事实是，你靠货币贬值抢来的订单根本无法弥补企业的利润损失，所以中国现在无论是货币贬值还是继续压榨国内牛马，结果都是加剧国内通缩。另一方面通缩咱皇上现在想明白要治了，央行连续两个季度都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放在了今年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里，这就说明咱皇上又给了央行一道既要又要的难题。现在摆在咱潘行长面前的就是一道送命题，你要如何做到一边把国内物价拉升，一边又不影响出口创立呢？这不，潘行长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让不影响出口的环节涨价呀。也就是说接下来央行会配合财政，让内需服务业来一轮涨价。比如第一类，住宿餐饮、文体娱乐、养老、教育、旅游，这些行业都可以来一轮涨价。而且央行在报告里说了，自己会加大力度给这些行业增加金融支持。当然了，你要是路边开个大排档什么的，那央行是不可能给你放低息贷款的，所以这些小店铺、小门面的得先倒闭， 然后剩下一些国资的连锁的大型企业拿着央行的补贴涨价去吧。其次，像公共服务类，比如水电煤气、公交地铁、医疗挂号费什么的，这些也可以涨价呀。为了不增加出口企业的成本，水电什么的完全可以实行双轨制，只对居民部门涨价，企业甚至还可以有能源补贴，这样 CPI 就往上走了，但企业的出口成本并不会增加。第三，服务业人工涨价，比如最近外卖骑手就涨了一轮收入，那像家政护工啊、养老看护啊，这些人工费也可以涨起来。其实这个信号中央早就释放给我们了，今年提到什么城市更新、功能升级、提升养老服务、育儿服务质量，其实都是希望可以让这些服务业走出一条高端路线，更好的服务质量自然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收费标准嘛。我估摸着咱皇上为什么这时候这么高调要来一轮强制交社保运动，可能也是觉得让企业的用人成本增加以后，企业为了保住利润就不得不提价，那不就帮咱皇上贡献 CPI 涨幅了。除此之外，最近咱皇上还试探性的向民间抛出了一个房租税的钩子，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能不能接受。如果可以对房租收入征税，那么也可以推动租金上涨，这不也是给咱皇上贡献 CPI 涨幅吗？但这些政策有啥问题，我相信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哦，你 CPI 是刷上去了，可是老百姓被压榨得更惨了呀，水电费涨价，学费、医疗费都涨价，娱乐消费也更加消费不起了，非必需品消费欲望在涨价面前被压制得更彻底了。企业端也是一样，服务业实现涨价之前必然先把一众小企业清退，只有拿得到国家补贴的大企业才有能力涨价，那这就意味着中国内需进一步萎缩，以后你想出门吃一碗十块钱的牛肉面，对不起，没地方吃了，自己回家做吧。在咱皇上的规划里，是不是穷人就不配有消费了？其实消费萎缩现在已经发生了，七月份的经济数据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中央的国补力度一下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没法看了，所以这时候财政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你如何做到既拉物价又不让内需萎缩呢？答案就是财政要给大家多多的发补贴啊，至少也要搞点像家电补贴这样的优惠政策，原价2000块的空调你补500块，企业也有钱赚，老百姓也还能买得起。你如果要服务业涨价，那就是发服务业国补，这个其实中央也有规划，前阵子也提过，下一轮国补就要轮到服务业，其实就是为了拉物价做准备的，但这个节奏还是有点太慢了。6月份就推了一个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补贴，财政今年大头都花在了消费品以旧换新上，应该是拨不出更多的钱再搞一个大的国补项目了，所以现在推出来的就是消费贷贴息这样的小政策，花的钱那可比家电国补少多了。从央行的角度看，它的首要职责就是稳住物价和汇率，至于内需是否萎缩，老百姓消费是不是紧缩，那根本不是潘行长要背的锅，所以央行推动服务业价格上涨，把 CPI 数据刷上去，反而是一个乐见的操作。对他们来说，汇率稳，物价涨，指标上交得出手，任务也就完成了。但财政的难处在于，它是要靠税收养活自己的，如果内需萎缩，小店关停，就业减少，那税基自然缩水，财政收入只会越来越紧张，所以财政不能接受市场越高越小。这也是大家这两个月终于看到财政端推出一些补贴政策的原因。但是站在咱皇上的角度看，他提出的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核心就是去碎片化，去小微化，让市场更集中，更计划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淘汰掉中小企业，强化国企和头部民企的地位。在这种战略目标下，咱皇上对财政一轮轮进行补贴，其实是非常厌恶的。因为那相当于让市场残存的碎片化力量苟延残喘呢，这和他的大一统规划明显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大家不要对财政的补贴期望太高，财政可能会象征性的发一些补贴，但不会持续不断的给中小企业和老百姓发钱。 相反，央行给出的服务业集体涨价的方案还真可能是未来的大概率路径，因为它既能把 CPI 刷起来，又不会改变咱皇上要淘汰中小企业，强化国企央企大企业的倒车方向。另外，央行在这份新的货币政策报告里第一次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空转。这话一写上，那就是央行在告诉我们，接下来它不但不会放水，还可能继续抽水，因为市场上的钱太多了，信贷根本没有需求。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财政需要一轮轮的发补贴，那央行现在怎么敢抽水呢？下半年如果财政要额外发债，那央行就得继续宽松啊，给财政输送足够的子弹，至少也要把利率压下来，减轻财政举债的压力。所以如果下半年财政有增量政策，这时候央行是绝对不会做这种表态的，他肯定会给自己留政策空间，只要说一句自己会继续适度宽松就可以了。结果央行偏偏要在适度宽松之前再加上落实落细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下半年财政发不了国补啦，大家都洗洗睡吧。所以结论是不是很悲观？央行的态度告诉我们，下半年财政没有发债额度了，也不打算增发国补，但央行自己拉 CPI 的指标可还没有完成呢。所以央行这会儿是火急火燎，要领圣旨推动服务业涨价，而咱皇上天然的厌恶给老百姓发补贴，他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棋盘里可容不下那些小微企业的存在，所以咱皇上最后肯定会选择宁愿让国内市场萎缩，也要把 CPI 拉起来，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宣告自己已经战胜了通缩。但这对国内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噩耗了，因为水电煤气可能又要涨价了，哪怕不明着涨价，你家的电表也可能突然故障，每个月多赚出那么几度电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